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9月2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有关当局表示，星期五晚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一个购物中心的枪杀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当地执法单位星期六晚间通过推特做出了上述宣布，到目前为止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相关细节。一名枪手星期五晚间在华盛顿州的伯灵顿市的卡斯凯德购物中心枪杀了4位妇女和一名男子后逃逸。警方在接下来的20多个小时内布下了天罗地网，对枪手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目击者形容枪手为一名身着黑衣的年轻拉美裔男子。有关当局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支步枪。伯灵顿在西雅图以北大约100公里处，目前枪手的动机不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搜捕行动当中对当地的警方提供了援助，但是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个案件与恐怖分子有关。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警察局星期六公布了两段43岁非洲裔美国人斯科特9月20日被警察枪杀的两段视频。这起事件引发了夏洛特连续数个晚上的抗议活动。这两段视频来自警车摄像机和警察随身摄像机。示威者过去几天来不断要求警方将视频公诸于众。其中的一个视频显示，斯科特下车后往左走，站在停车场上大约3秒钟后被枪击中倒在地上。警方公布的视频仍未能够回答诸多的疑点，其中包括警方要求斯科特下车的时候他究竟是否握有手枪。警方说，斯科特星期二被枪杀的时候手中有一把枪，但他的亲人说他手无寸铁，并称他也许只是手拿着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籍。在此之前，斯科特的家属公布了手机录下的一段视频，是斯科特的妻子雷克伊亚在星期二致命枪杀事件即将发生前的那一时刻录下的。手机视频并没有显示斯科特在跟警察面对面对峙的时候是否挥舞一支枪，不过可以听到他的妻子在恳求警察不要向斯科特开枪。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开馆发表讲话，他说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的中心，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美国建国先父们的时代。我们经常无视和忘记曾经建设这个国家的其他数百万人。奥巴马不时地擦去眼泪，他指出了在美国作为黑人一步一步奋斗的历史，从奴隶制到种族隔离的基米克劳法，到选举权，再到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国家大草坪对数千名参加博物馆开馆仪式的人们说，我们不是美国的包袱，我们不是美国的污点，我们是美国。这座博物馆就解释了这一切。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欧盟星期六晚间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莫斯科当局支持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停止对叙利亚的空袭，并恢复停火的努力。声明说，俄罗斯有责任证明他愿意并且能够采取非凡的步骤，通过外交手段恢复停火谈判，允许不受限制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创造恢复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过渡谈判所必须的条件。欧盟承诺要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并要求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基地组织的有关的团体。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让人心寒的军事升级令他感到震惊。目击者说，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正在进行战争的升级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大家猜猜我是谁
？And Yanglin, welcome back. How was China?
It was great. 终于在北京过了一次春节，年味好浓啊！Plus, I ate tons of delicious Chinese food, including your favorite 串儿。Here, 给你一张我吃串儿的照片看看。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would torture me like this. But I am glad you had a good time. We'll talk about your stories later in the show. Now let's see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shall we?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正式场合该如何着装，看看怎么表达维系生活，还要告诉你怎么吃饭最健康。
Finding out the dress code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attending an event. I remember this one time I wore jeans and sneakers to a formal event. It was just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I'm not that surprised.
Hey!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s spelled I-N-T-E-R-N. Intern.
Intern, 实习生。不久之前
A Senate intern was found to be an illegal immigrant and a registered sex offender.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实习生被发现是非法移民，而且还是记录在册的性犯罪者。
Facebook interns make between $5,600 to $6,300 a month, the equivalent of $65,000 to $75,000 a year.
脸谱网的实习生每个月可以拿到5600到6300美元，相当于一年65000到75000美元。不过，别以为实习生都能赚那么多钱。现在就业市场不景气。
Many college graduates are working as unpaid interns.
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在做没有酬劳的实习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ntern.
Wow, Facebook interns can get more than $6,000 a month? A lot of full-time jobs don't even pay that well.
Yeah, IT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or Google pay their employees really well. I heard they usually throw in a signing bonus of $50,000 to $100,000.
Wow, are you serious? So, if you're a software engineer at Facebook, you would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keeping your head above water.
Exactly. Hey, you mentioned a phrase.Keep your head above wat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80多岁，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如今物价涨得这么厉害，她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好在我们左邻右舍经常都会帮她一把。她的处境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is spelled H-E-A-D, and water,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脑袋 ,water, 水,把头放在水面上,这样就不会呛水了。因此说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在艰难的处境下维生,克服生活、工作和财务上的困难。说到我们邻居的那位老奶奶
,She's scarcely able to keep her head above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很实用。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位餐馆老板最近的生意如何。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没有那条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的餐馆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可是如今客人少多了，钱越来越难赚。能维持收支平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看来这条高速公路可真是断了这个餐馆老板的财路，他肯定特别怀念以前生意兴隆的日子。在英语里，我们说生意开在了黄金地带，黄金地带就是
Gold mine. G-O-L-D-M-I-N-E, gold mine.
金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从东北地区搬走，住到南方去。不过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在买房和卖房之间一定要协调好，否则就会出现跟下面这对夫妇同样的状况。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 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 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我跟太太正在装修北卡罗来纳州的新房子，兴奋极了。但是因为我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旧房子还没有脱手，所以财务上压力很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勉强支撑着，真希望能尽快找到买主。
设身处地想想看，要同时负担两栋房子的按揭 ，ouch， 真够他们受的。如果暂时卖不掉，把房子租出去也是一种选择。我姑姑姑父就把自己的公寓租了出去，因为地点好，从来都不愁找不到房客。
They not only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他们不仅不愁付不出按揭，而且还能小赚一笔，投资有了回报。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 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 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游泳来的。没错，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8世纪初出现的，意思就是让头露出水面，不要被淹死。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我回中国也有体会。The housing prices in Beijing are insane. Some of my friends told me that between a mortgage and inflation, it's really hard to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I think that's the situation in all big cities. I don't even have a mortgage, and I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Yeah, but big cities have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to offer. Speaking of which, my friends invited me to go with them to the opera this Saturday.I've never been before. What should I wear?
That sounds like a black tie event to me. And you're in luck. That's the topic of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listen and see if you can get some useful tips.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 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 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 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 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所以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s formal as it gets. 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公司不同的着装标准吧 ，Mike.
Let's see.So, let's begin with casual, which is basically a t-shirt and jeans. Then there's business casual, which is a button-down shirt or a polo and suit pants. And the last is formal, and that usually means a business suit.
It's so good that we don't have a strict dress code. It's nice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es at work.
Yeah, it's great for you. It's the rest of us who have to see you in yoga pants that have to suffer.
Do you want to walk out of the office alive today?
Okay, I kid. I've got a whole month of teasing stored up since you were gone for so long. I need to get it out of my system.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听众朋友们，我们赶快来接着听听 Black Tie Event 到底该怎么办吧。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美元上下。
These are really good tips.
Yeah.If you just be yourself, you will totally be fine at these kind of events.
I need to watch how much I'm eating, though. I only have one evening gone, and I bought it a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super slim.
Oh, stop it.
好啦，既然说到了 intake, 咱们就来看看怎么吃才最健康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ake.Intake is spelled I-N-T-A-K-E, intake.
Intake, 名词,有摄取量的意思。家人一起吃饭,有助于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Even if only once or twice a week, eating meals together as a family increases children's daily fruit and vegetable intake.
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到两次能一家人一起吃饭,也能提高孩子每天蔬菜和水果的摄取量。一项最新研究说
Curbing kids' salt intake could help fight childhood obesity.
控制儿童盐分的摄取可能有助于防止儿童肥胖。盘子的颜色也会影响人的食欲。曾经有研究说
Eating from a red plate could increase your calorie intake by 25%.
用红颜色的盘子吃饭，卡路里摄取量会增加25%。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ake, intake, intake.
我也听说过哎，人在暖色系的环境中，食物摄取量都会增加，怪不得好多餐厅都把他们的墙刷成红色或者橘色的。
I think the color of surroundings does have some effect on your caloric intake, but for a foodie like me, using a blue plate won't put the kibosh on my appetite at all.
这倒是真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的词儿 ，put the kibosh on。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听听这个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吧。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啊，好箱子总算打好了我要到佛罗里达的历史小城圣奥古斯丁去看朋友，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那边可能有点凉，不 不过我度假的兴致绝不会因此而降温。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is spelled K-I-B-O-S-H.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的来历我们先不去管它。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防止一件事情、一项计划的发生。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可是真事，就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 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我当时在公园里遛狗，一条大狗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向我们冲了过来，把我撞倒在电灯柱上。我后背的肌肉疼的呀，两个星期了，上下床都困难。这件倒霉事让我停止了一切日常活动。
Ouch！ 好在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仅已经回去上班，而且还准备重新开始到健身房去锻炼。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 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您见过能载人的氢气球吗？100年前，这种本来前途无量的氢气球，因为一场事故的发生，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事故发生在一艘名叫“新登堡”的飞艇的身上。
On May 6, 1937, 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1937年5月6号，一艘德国飞艇再次成功飞越大西洋，停在新泽西后突然起火。这场事故给飞艇旅行画上了句号。但是如今，飞艇的研制和开发再次受到了鼓励。
我听说现在有人考虑用飞艇提供短程和中程的交通服务，其中也包括旅游。我想能在大峡谷上空滑翔一定美不胜收，但是我老公却执意要去坐直升飞机。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我绝对不会挤到狭小的直升飞机里去。
You've put the kibosh on that idea.
没错。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n May 6, 1937,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 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说了半天，大家一定想知道 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kibosh 一词的来源。有人说这个词是犹太语，意思是压迫，也有人说这个词最早来自德语。也许
We should put the kibosh on further speculation.
真的没必要再继续猜测了，最重要的是学会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think it's about time you put the kibosh on your dry humor. It's really not that funny.
Meh, it seems to be well received by my intelligent and well-educated friends.
I am going to hurt you. Just wait.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ll see you next time, and Mike won't be here.
That's a li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有关当局表示，星期五晚间发生在华盛顿州一个购物中心的枪杀案嫌疑人已经被抓获。当地执法单位星期六晚间通过推特做出了这项宣布，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相关细节。一名枪手星期五晚间在华盛顿州伯灵顿市的卡斯凯德购物中心枪杀了四位妇女和一位男子后逃逸。警方在接下来的20多个小时内布下了天罗地网，对枪手进行大规模的搜捕。目击者形容枪手为一名身穿黑衣的年轻拉美裔男子。有关当局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支步枪。伯灵顿在西雅图以北大约100公里，目前枪手的动机不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搜捕行动当中对当地警方提供了援助，但是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案为恐怖分子所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警察局星期六公布了两段43岁非洲裔美国人斯科特9月20日被警察枪杀的两段视频。这起事件引发夏洛特连续数晚的抗议活动。这两段视频来自警车的摄像机和警察的随身摄像机。示威者过去几天来不断要求警方将视频公诸于众，其中的一个视频显示斯科特在下车后往左走，站在停车场上大约3秒后被枪击中倒在地上。警方公布的视频仍未回答诸多的疑点，包括警方要求斯科特下车的时候他究竟是否握有手枪。警方说斯科特星期二被枪杀的时候手中握有一把枪，但是他的亲人说他手无寸铁，并称他也许只是手中拿了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籍。在此之前，斯科特的家属公布了手机上录下的一段视频，是斯科特的妻子雷克伊亚在星期二致命枪杀事件即将发生前那一刻所录制下来的。手机视频并没有显示斯科特在跟警察面对面对峙的时候是否挥舞一支枪，不过可以听到他的妻子在恳求警察不要向斯科特开枪，并求他的丈夫走出汽车。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开馆发表了讲话。奥巴马说，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的中心，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美国建国先父们的时代。我们经常无视或者忘记曾经建设这个国家的其他数百万人。奥巴马不时地擦去眼泪，他指出了在美国作为黑人一步一步奋斗的历史，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克劳拉法到选举权，再到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国家大草坪对数千参加博物馆开馆仪式的人们说，我们不是美国的包袱，我们不是美国的污点，我们是美国，这座博物馆就解释了一切。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是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的一座最新的博物馆，在数年的修建后星期六正式向公众开放。摩尔和他的女儿出席了开馆仪式，他说，很多人不愿意谈论奴役制，但是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被卖到这里，他们是奴隶，我认为这不是什么耻辱，我认为他们非常强大，他们万里迢迢终于抵达到这里。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欧盟星期六晚间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莫斯科当局支持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停止对叙利亚人的空袭行动，并且恢复停火努力。声明说，俄罗斯有责任证明他愿意并且能够采取非凡的步骤，通过外交手段恢复停火谈判，允许不受限制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创造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过渡谈判所必须的条件。欧盟承诺要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并且要求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团体。在另外一方面，维权网报道说，专门整理中国各地群体事件信息平台的非新闻创办人卢玉宇和女友李廷玉的寻衅滋事案最近被移送检察官审查起诉。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呢，中国各地房价再度飙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上海、郑州的一手房房价比起上个月环比涨幅超过了5%，而在上海、北京的二手房价呢，环比涨幅更是接近4%。都是创下了6年来的最猛上涨。而刚刚举办了 G20 20国集团峰会的杭州，在星期一呢，祭出了住房限购令，希望遏制外地投资客的投资，来给房地产市场降降火。结果在禁令开始前一夜，购房者疯狂签约，一夜间缔造了5000多套住房成交的历史记录。中国房价被谁绑架？谁是最大的获利者？房价的泡沫是否随时可能破裂呢？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来戳破房价的泡沫？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图啊，这是哪里发布的？这是在上海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在最近发布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显示的是什么呢？显示的是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就是说房子的价格与其本与本市居民的年收入来做一番对比，那么得出这样的一个比数。我们看到最高的，在去年最高比数呢是深圳的 27.7， 然后是上海 20.8， 北京 18.1， 厦门 16.6， 福州 14.7。 可以看到就连二线城市都已经达到了10以上的数字。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来与一些世界各地可以说是房价非常高位的一些国际大城市来做对比的话，我们看到了在纽约的房价呢，收入比是8，那么在东京是10，而伦敦是12。所以相较之下，中国不管是一线或是二线城市的所谓的房价收入比，都要是远远排在国际的前列。我想第一个问题就要先来请教我们的夏业良教授。为何中国的房价如此之高？
这个我们要首先讲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同。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完全由国家或者由政府来掌控，那么土地不是自由买卖的，那么这一点就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商品房，也就是说个人可以购买住房的历史非常短，从1995年开始启动，那么现在才20多年，那么这20多年里边呢，真正高速增长的其实只有10几年时间，而且增长的幅度来看呢，其实从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增长的幅度更高，从2000年到2007年是第一个高涨时期，这个。2007年之后呢，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打压房价的政策，包括有很多非常苛刻的其他的限制措施，使得房价暂时受到了短暂的抑制。但是其实后来呢，稍微有一点松弛的话，马上出现强劲的反弹，房价涨得更高。所以最近这些年来，可以说最近这10年来，政府一直想用各种方法政策来打压房价，但是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即使是短暂的抑制， 啊，那么这个放开了以后，或者是放缓了之后，那么强劲的反弹会超过人们的预期。所以这一次呢，又是一轮新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幅度其实并没有超过以往的历史记录。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房价就让很多人想，您刚刚也说，因为中国实际上购买商品房的历史并不久远，与其他的市场相比是很短暂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这个价钱拉得这么高？真的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这样的一个高价的市场，还是说它有人为的拉抬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掌控地价，所以政府呢，这个因为大量的把这个当作土地财政来捞钱，这个是最容易的捞钱方式。这个是从哪学来的经验呢？据他们说，原来是从香港学来的，说香港是弹丸之地。香港之所以那么有钱，就是因为这个从地价中获得了很多的政府收入来建设公共设施。那么他们拿这个作为借口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中，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城市开发，很多进入的官员的腰包就是贪腐呢，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当房地产开发商拿到土地的时候，那个地价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呢，房地产商他既然是商人，他不可能不赚钱。比如说他拿到的土地也每平方米已经是8000了，你让他怎么降下来呢？他没有办法，他只有再往上加。他加到10000已经算很客气了，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商人他在很多方面除了他本身的这个建筑成本以外，他还遭遇到地方政府啊或者其他方面各方面的制约，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向他摊派，各个环节都可能向他拿卡要，所以他成本不断的上升。所以最后到最终的消费者或者是买房者身上的时候，那个负担是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过去在前十几年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最恨的是谁？房地产商。有一个经常替房地产商辩护的，就是他自己也是房地产商人，但是他认为房地产商是合理的，那个任志强当时被列为中国人们最想打的这个前两位。就是说最想打的人，为什么想打他呢？就是因为他不但赚了钱，他还说房地产商这样赚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当时大家都不喜欢他。
是，没错。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网友，那么在他了解到我们今天要探讨有关于房地产市场之后，他在我们的推特上留言呢，我们来看看，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放出来这位署名叫齐庄的网友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的看法实际上就与夏教授您刚刚说法非常接近。他说啊，现在多数国人实际无法一次来支付动辄上百万的房款，要向银行贷款，而开发商挣住户的钱，银行从房地产买卖两头获利，政府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来获得财政收入。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开发商、银行还有政府的共同产业。他说这样的利益纽带不剪断，限购令又怎么可能来有效的遏制房价的上涨？我接下来就想请教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
我首先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提到的分析的几点，关于房价推动上涨，除了网友提到的和夏教授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情况，就是中国的现状，就是普通民众房子本身的这种需求是有点不可思议。例如现在的购房年龄已经下降到了27岁左右，这是一个全世界来讲都很难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大家都被这种购房热所鼓动。当然我们要看这个房价为什么推得那么高，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货币的现象。这个货币的现象就是说，中国这种滥发货币、大量印钞的话，在温家宝时代的40000亿，还有包括最近的这一轮当中，都可以说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过量印钞导致的这种资金过度的涌向了这种房地产的情况，包括像最近这一轮的上涨，那有专家就分析说，这一轮的上涨又跟中央财经会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提到鼓励自然人和一些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房子，然后同时发现就是说，这国家本来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反而变成现在就是说用加杠杆的方式在去库存，这都是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的一些原因。
是，我们谈到了这个政府出动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一开始，杭州市政府其实不是第一次，是重启了这个所谓的限购令，结果在一夜之间就触发了5000多起的这个可以说是房市交易啊，那么震惊了很多各界人士。我就想继续请教温先生， 您认为这个限购令它合不合理？限购令其实啊，我们来白话来看，它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压制或者是限制供给的方式，希望来压低这样的一个热火。但是你认为它可以达到效果吗？还是有人说，实际上它反而更进一步的促进了房价的高涨？
那我想这一点其实官方自己也很清楚，就像人民日报报援引了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金说，限购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措施，因为这只有治标不治本。并且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说在过去六年来，现在的住房的环比增幅是最大的，这也可以看得出来，过往的这种限购式的这种调节措施，其实已经说明是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几年前在上一轮限购之后，官方所采取的办法，就可以看得出来，限购不过是官方想让房价平缓上涨的一个措施，并不是想取消，并不是想让房价下行。在上一轮限购措施之后，当房价出现向下调整的时候，当局马上就取消了这些限购措施，并且当局通过央企、国企用地王的方式用很高的价格来拿地，这也是在间接的在推动房子的价格。就刚才的网友的分析，还有夏教授的分析，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中国的房子本来就是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这种双寡头控制的这个产业，它本身政府自己推高房市是有刚性的需求，他们拿到土地的出让金去弥补财政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房市不可能出现民众所期待的那样下行式的调控，而是还会继续上涨，政府也会推动继续上涨。
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听到温先生的分析之后特别感到非常的悲观了，但是我们也想要了解，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对于中国的高房价，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亲身的经历，我们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中国的高房价怎么看，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上来进行我们的现场留言和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刘先生，您在线上了。
啊，好，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老是不明白，是不是各国房价都这么高啊？你像我们中国这房价啊，现在老百姓有一个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买房就回到了房钱，真是血债累累，80%的买房都是靠贷款，那是10年、20年、30年啊。你想想，他要这一辈子人家有能力挣钱，就是大约在这一辈子他的也就是30来年，这一辈子他光还了房贷了，你说这说这生活怎么过啊？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个我想说几个问题。这个第一个就是政府和开发商的关系，这个开始啊老百姓不知道，就在10年以前呢、在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那个老百姓不知道，后来啊就发生了很多是这个强拆甚至出人命甚至有自焚的这样的事件呢，后来这个有些人就写文章，就说就暴露了政府和开发商之间那个这关系的秘密。有一次啊，就在10年以前吧，就是在两会上，有一个政协委员就公开发言，就说啊，我们这个现在政府靠土地卖地啊来生存，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没有人理会，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到现在为止，就是政府啊从那个幕后走到前台公开。就公开这个搞这个土地敛财，土地靠土地来生存，所以说就搞了现在这个局面，所以这个现在的房价这个 高低啊是跟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另外到后来啊，我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房产，就房产税的问题。后来可能房子这个据说是他们要收那个房产税，我们那个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交了，要交一部分那个很多的费用，一般要交几万元。但是后来要收房产税，收房产税啊，我有一次啊听那个党媒，就是凤凰卫视啊有个节目，那个几个嘉宾啊就说到了，其中有一个嘉宾就说、啊、中国政府想收什么税就收什么税，想收多少就收多少。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弱弱的问一句，就说我收了税，你们收了税以后啊，这个税都干什么用了？
嗯是。
第三我就说一说，你们听不听见了？现在
听得见。好，请您尽快，张健。哎，听得见，请您尽快的说。
再说一说啊。
嗯。
说这个中国这个房子和外国是不是有区别？中国的房子，它这个土地使用权是70年，这个产权70年。这个产权呢，不是说我从买房子的时候那个算起，是从开发商拿到土地的那个开发开始的时候，从那时候算起。然后只有七十年。第二个就是中国这个房子，它不包括装修，它买的往往都是毛坯房，装修以后啊还要花个十几万左右。我再说一个，就是北京还有其他这些房子为什么贵，是因为这些地区啊和其他别的地区啊差距特别大。北京最贵的房子，前两年。有一次报纸报道是最贵的是38万一平，就是在比较好的地方。
嗯，
这个外地呢能有多少钱？外地啊只有3000，比较便宜的。现在我所在东北这个地方，
好的。是张先生，好，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但是您的三个问题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待会请嘉宾来为您做一番答复啊。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夏业良教授，我们就刚刚辽宁的张先生的问题，还有刚刚河北刘先生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张先生当时提到，他也认为政府应该要负起最大的责任。那么，您能不能继续再来说明他刚刚提出的几点问题，比如说房产税，还有在这个土地使用权、产权方面的他的一些疑问？
其实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在我看来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土地不是自由买卖的。它如果土地私有化的话，那么政府就没有办法从中获得巨额的财富，也不可能产生地方官员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腐败。因为现在的腐败有很多是来自于房地产开发，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讲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不能结束，它也拒绝实现土地私有化。过去曾经讲过搞土地改革，或者讲搞土地的这个权力的转让，比如让农民多分一点，但就这一点实际上是做不到。就好比你让一个饿狼多施舍一点给其他的小绵羊，他怎么可能会施舍呢？对吧？所以这是关系上、权力上都不对等，他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格局。刚才讲到这个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的。就拿美国来说，美国房价高吗？美国的平均房价只有10几万一个 single house， 比如说3个 bedroom 的，在全国的房价这个平均下来的话，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特别火爆的城市里边，当然房价会很高，而且不同的区位、不同的学区，它的价位会很高。但总体上来说，美国人人均的年收入和他的这个人均的房价来比的话，这个比例就是非常小，不像中国刚才那个列的那么高。所以你在美国中西部地区一些不太那么热闹的地方去买房子，可以说非常的便宜啊，用便宜这个词。所以有些中国的富豪跑到美国来一看，哇，这么便宜，他们一下就买下一个农庄，买下几十亩、上百英亩的土地，然后再买一个大豪宅，带游泳池啊，带花园，带甚至树林啊、农场、养马什么都可以，是吧？所以这个他们觉得这个美国简直是一个天堂，是个世外桃源。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美国一方面土地是私有的，另一方面它是有法治啊，然后呢美国的官员是不可能贪腐的，就是说没有在制度上给他造成这样一个贪腐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方面，美国官员是得不到好处的啊。
是，那我想继续请教温云超先生，您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问题和提问呢、啊、先来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比如说在西方的成熟的经济体当中，到底房地产这个板块它起的作用还有影响是什么？与中国的对比是不是确实有如此之大？您的观察。
那显然从各个国家房地产占整个国民 GDP 的比例来讲，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有中国这么高。另外一点就是说，那很显然就是关于产权结构，刚才观众也提到了，美国基本上是永久产权，当然有一些小的一些楼盘，个别一些地方也有一些规定年限的产权，这个占的比例很小。那这些问题其实在美国这边跟中国这边另外一个显著的比例，刚才夏教授也提到，其实还是一个本身的土地供应的问题。中国房子价格不断被推高，就是政府控制土地之后，然后限制了土地供应，而不像美国，它有私人的土地，有联邦的土地，它几乎是以无限量的方式在这样市场推出。像在佛罗里达，哪怕在新泽西靠近纽约这样的地方，它本身的房子的价格仅仅是它建设成本上面增加一个合理的利润，反而地价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个月我去到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头，他当然是55岁以上的老年公寓，三房两厅两三亩地，才$60,000的样子。你这个完全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价钱会有多么的优惠。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当一个土地可以自由供应的地方，它就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它不可能出现。当然像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地方，可能因为华人投资商的原因把房价推高，但是最近我发现房子的卖盘也在拼命涌出，因为普通的人其他的人觉得房价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们不会再往上推。所以在这一点上，一个地方的房价是不是健康，有多高，我们并不能以它标的的本身来看，还是要回到刚才主持人最开始提过的一个指标，就是房价跟你的年收入比例是多少。美国低的地方才5%，平均才10%左右，最高的地方像纽约这些地方可能才到15%到18%的样子。但是在中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数字其实已经是
去年的了，对
去年的了。我看到最新的一个调查的数据，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北京、上海、深圳的买房负担竟然分别高达33.2%、31.9%和33.5%，都超过了30%。也就是说，比原来调查所称的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他们才19%而已。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房市走到这个程度，它已经可以说是匪夷所思。那能不能继续往上推？看，当然要看当局还要印多少钞票。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国的房价只要在当局拼命印钞票的情况下，新发贷款的情况下，还是会被推高。但是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在拼命印发钞票的情况下崩盘的话，你会发现手里的房子以人民币计价它还在拼命往上涨，但是如果用美元计价它可能就在拼命往下跌，这是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的状况。
好，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这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喂，这个我认为中国的房市以后肯定会出现大崩盘的，因为据我观察，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现在严重下滑。比方说现在我在东莞这一片，东莞经济已经快完全死掉了。我就听老百姓在讲这样的问题，就说房价还在往上涨，1万2万，我听了之后我就很吓人了。哎，我说这个在这个时候怎么还顶风而上呢？习近平上来要倒还了那个打腐败，他这是本来就是严重影响经济的。如果说你的房价还是往上涨的话，下面的消费拉动不起来，他们的经济收入根本就支付不起那个房价了。所以说时间的推移啊，那些是那个房地产他们在等，他们也在等。但是等到最后就是大崩盘，那个就像那个中国的房市啊，就像建在那个沙滩上那个楼阁一样，总有一天会崩塌下来。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收看还有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露面联大，他将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